讲述美国往事，品味人性温度。欢迎收听《美国故事》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美国故事》，我是唐韵。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，100多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1920年8月26日，美国国务卿正式签署了一份公告，宪法第19修正案生效。从那天起，全美国的女性从此拥有了投票权。这一天呢，后来也被称为是妇女平等日。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啊，这一天的到来背后是长达72年的抗争。为了这件事，有不少女性坐过牢、挨过打，甚至被酷刑强行灌食到几乎窒息。而这一切呢，只是为了争取一件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在选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有投票资格的，可能到投票的那一天还要犹豫犹豫要不要去投票啊。可是要知道，在100多年前的今天，那个时候女生为了这个事是要真的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场抗争呢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19世纪美国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。当时的法律和习俗都普遍地认为，女性天生理性不足，不适合参与政治决策。已婚妇女在法律上甚至被视为是丈夫的附属品，这不是开玩笑哈。财产、收入乃至孩子的监护权，那个时候完全不属于女性。投票权呢，就被牢牢地锁在男性公民的定义之内，仿佛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那么这场运动的起点公认是1848年，当时在纽约州叫做塞尼卡福尔斯这个地方有一场集会，有一个女生叫做伊丽莎白·凯迪·斯坦顿，她在这个集会上就宣读了她起草的一个宣言，宣言的名字叫做《感伤宣言》。她呢就掷地有声地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人人生而平等，这不仅仅是指男人，也包括女人。她主张女性应当拥有神圣不可剥夺的选举权。就是这份宣言点燃了此后几代女性前仆后继的抗争。那此后的半个多世纪，有另外一个女性呢，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这个运动的先驱人物，她叫苏珊·安东尼。她一生啊，就跑遍了全美各州，到处发表演讲，组织请愿。在1872年，她自己甚至啊，就以身试法，公然跑到投票站投下了一张选票。结果大家猜猜怎么样？结果呢，是他被捕了，还被判处了100美元罚金。那是1872年，100元不少啊。他当庭拒绝交纳罚金，还留下了一句话，说我这一分钱也不会付。当然了，他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运动最终取得的胜利。他是1906年就去世了，离第19修正案通过还有14年。在这场运动的冲刺阶段，有一个最感动人也最惨烈的一个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呢叫做爱丽丝 Paul 保罗哈，我们就翻译成保罗。她呢是出身于贵格会的家庭，早年呢就到英国去留学，加入了英国激进派妇女参政运动，还亲自参加游行示威，在英国就3次被英国警方逮捕。在那次经历里面，她也就是体验了如何在监狱当中用绝食来对抗当局。等到1910年，他回到美国后，就一边继续深造，一边呢全身心地投入到女性参政的运动当中去了。他这人一生都没有结婚，没有生孩子啊，就是终身为这个事情而奉献。1912年呢，他被全美妇女参政协会任命为国会委员会主席，专门负责推动联邦层面的宪法修正。1916年，他自己又另立了一个门户，创办了全国妇女党 National Women's Party， 成为他的核心领导者。那他就把抗争的诉求就聚焦到了一个联邦宪法修正案上。为了纪念我们刚刚说过的苏珊·安东尼，他把这条修正案命名为苏珊·安东尼修正案。 1917年，1917年，他带着一批被称为“沉默的哨兵”的这一批女性，手持着写诉求的横幅，就静静地站在白宫大门外。他们不喊口号，也不说话，就是默默地站在那里，日复一日，无论风雨严寒还是酷暑，一站就是好几个月。一开始啊，当局就睁眼闭眼，后来美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这些女性呢就被指责为说你不爱国，在战时还挑战总统。愤怒的暴徒，有的人冲上去就撕扯他们手里的条幅啊，对他们拳脚相加。警察呢对此是视若无睹，反倒以妨碍交通的罪名把这些女性都抓捕入狱了。1917年，这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事情哈。那我们说的这位保罗·普尔，他被判处了7个月监禁，关押进了 Virginia 一个臭名昭著的感化院，那里条件非常的恶劣，到处地上都是老鼠啊，食物吃的都发臭啊，长着虫子等等。然后在那里呢，狱中他们遭到殴打，掐脖子，用铁链子铐在牢门上。等到1917年11月14号那一天晚上，据说还有数十名的狱警冲进牢房，对这些女性大打出手，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伤痕累累。那保罗在狱中要求当局按照政治犯的标准对待他们，遭到拒绝，他就发起了绝食抗议。狱方的回应呢，就是把他转到精神病的病区，绑在床上，用管子给他从鼻孔硬生生地插进去灌食。这样的灌食一天要灌3次，持续了数周之久。据记载，至少有6位被关押的女性都遭受过这种酷刑对待。听到这儿啊，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的心情是什么？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爱丽丝·保罗的这段抗争史？那就是这些骇人听闻的虐待的细节，后来呢，就陆陆续续的就流出去到狱外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强烈公愤。在舆论压力之下，威尔逊总统最终赦免了这批被关押的女性。可是即便如此，爱丽丝·保罗和她的同伴并没有停下脚步，他们继续站在白宫门前，然后又继续被逮捕，继续被关押。随后反正就是通过不懈的游说，最后呢，他是说服了国会里同情这项请求的议员，就在国会正式提出了这项修正案，推动他进入了表决程序。到1918年6月9日，威尔逊总统呢终于公开宣布说他支持第19修正案。等到1919年6月4日，这个修正案在国会通过。到1920年8月18日，田纳西州他们投出了关键的一票，成为完成批准所需要的第36个州。于是，在8月26日，历史上的今天，国务卿正式签署了公告，让这条修正案正式的写入了美国宪法。一夜之间啊，全美有投票选举资格的人口就差不多翻了一倍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从1848年那场在塞尼卡福尔斯的集会，再到1920年8月26日这份正式生效的公告啊，整整是72年，是几代女性前仆后继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用各种各样的付出，一点一点凿开了那道紧锁着的大门。所以说，这些权利它真的不是天生就赐给女性的啊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这种近乎悲壮的坚持一寸一寸争取来的。如果一个人他愿意用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去换取一张选票的资格，那他所争取的，大家可以想象，不只是自己的权利，而是所有后来者再也不必经历这份苦难的可能。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，当我们再次投票的机会到来的时候，您要有资格投票，您是否会走出家门，投出自己那神圣的一票呢？那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这个算是一场胜利，但并没有真正惠及所有的女性，还有许多有色的女性，特别是南方的非裔美国女性。在此之后呢，因为种族歧视的这种法律和一些情况吧，始终是被长期排除在投票权之外的。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，这道裂缝啊才最终被真正的弥合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，平等的实现它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一段漫长的旅程。 好了，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美国故事，我是唐玉。